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早上来看以赛亚书30章。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把早上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神主你来祝福我们的灵性，更加的认识你。主啊，透过你的话语，透过基督的工作，透过圣灵的引导，主让我们今天早上把眼目专注在你的身上。主啊，要透过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灵性被祝福，与你的关系更加的紧密。主啊，更加的学习来爱你、认识你。主啊，跟随你。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早上在聆听你话语的时候，圣灵就来恩膏我们的耳朵，恩膏我们的心。主啊，叫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走进你的旨意里面，显明你自己的荣耀。谢谢主，我们将感谢、将赞美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来看到以赛亚书30章，那我们从29章这边过来，其实神已经在提醒，透过以赛亚先知在提醒以色列百姓，不要只看外面的环境，要常常回到神的心意里面。耶和华神是掌权的神，没有一件事情他不知道。但是人若只是看环境，没有去寻求神的时候，他怎么能够了解这外面环境所发生的事情，以至于他们去寻求别的帮助？但亚述军队若是耶和华所允许兴起要炼尽他自己百姓的话，人若不转回，若不把焦点对回神，所在外面寻求帮助，其实都没有用的哈。所以，我们今天透过以赛亚书30章，我们来更深的了解这些事情啊。我们就先来读经文，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靠在埃及的印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印下要为你们的惭愧。”他们的首领已在所安，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名蒙羞，那名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做羞耻凌辱。论南方牲畜的末世，他们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脊背上，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蝮蛇、火焰的飞龙之地，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们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好，我们来看到第一节，耶和华一开口就说，透过以赛亚就说祸哉。好，我们从28、29、30到31章这几章一开头都是祸哉，也就是神要透过先知要警告这些以色列百姓，你们到现在还是没有把焦点对在对的事情上面，仍然是在地上自己胡搞。好，所以这就让自己更多的遭遇这样的祸害。他说这悖逆的儿女，这些背叛神的，这些神的选民，神的所带领的众儿子，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那个结盟的希伯来文的原文是被窝，被窝，那被窝就是一个人能够安睡的一个依靠嘛，一个遮盖。那神在控诉以色列百姓，他们同谋，他们找人同谋，却怎样不跟神同谋，他们找人遮盖，却不由于什么上帝的灵。原文虽然没有灵，但是翻译我的灵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就是说他们并没有转向神，首领们走了错路啊，让整个国家才会陷到这样的一个麻烦里面。他们去哪里了？第二节，然后说他们起身下埃及去，没有求问我，没有求靠神，然后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而且投在埃及的印下。那好玩的是，以色列百姓曾经在埃及法老底下成了奴隶，是神把他们领出来。好，今天呢，他们反过来居然又走回埃及。那埃及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限制，那限制最大的限制就预表了什么？就是预表了死亡。因为死亡限制了一个人的生命，让他没有办法 有任何的反应。那好玩的是，你不去寻求生命，却偏偏走向什么？又走回死亡之地。那就是神觉得这些以色列百姓没有看清楚事实，明明已经把你们领出埃及了，你偏偏要走回什么限制？所以第三节就讲到说，所以法老的力量，就是力量原文是保护，法老的保护必做你们的什么羞辱。你们以为他可以保护你，但事实上是带来更大的羞辱。投在埃及的印下，你投靠在埃及的遮盖保护底下，最终要成为你们的惭愧。所谓的惭愧，只是你们会觉得最终那是什么？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浪费可以寻求神帮助的好机会。所以最终会变成你们的羞辱，你们的惭愧，让你们反而觉得什么？更加的尴尬。所以第四节就开始描述了，神透过一个画面，神是全知全能的神， 他就透过以赛亚就告诉他们这个画面，他们的首领，他们直指这些不与神结盟的这些以色列百姓的首领们，他们的首领就这样倚在所安，然后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所安是在尼罗河出海口东北方的地方的一个城市。那好呢，是尼罗河的出海口叫做歌山地，那就是以色列人在那里居住的地方。他们在歌山地住了400年，成了奴隶，神把他们领出来，现在他们又跑回去了。好，那所安的希伯来文的发音刚好是相当于什么？离开的意思。本来已经离开了，你现在又走回去了。然后他是在东北的一个城市，另外就讲到说他的使臣也去到哪里？哈内斯，这是一个离开他们的首都200里的南方的一个城市，是一个南城。也 就讲到说他们在埃及的通国，从南到北都进到城市里面寻求什么结盟，寻求什么同盟。那这个哈内斯的希伯来文的意思的音译音刚好是相似于什么？恩惠离开，恩惠离开。所以神就用了双关语，就告诉说你们首领去到了所安，那个是你们离开的地方，又去了哈内斯，你们越搞怎样，恩惠越离开你们。所以第五节就讲到说，他们必因不利于他们的名怎样蒙羞。所以这些使节，这些以色列所派出去的使节，最终是使他们的整个国家百姓都这样蒙羞了，因为埃及不能带来他们真正的帮助。这件事情在公元前701年的时候西拿基利王带着亚述军队来的时候，他们首先就碰上了埃及，从南地上来埃及的军队，他们就这样杀败了埃及的军队。所以埃及虽然在那个时代，在公元前70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有一段的小复兴，使他们本来跟古时之间的征战，这时候埃及又稍微复兴了一点，但是事实上他碰到亚述的军队还是不堪一击。其实亚述军队是上帝所兴起的，就像之前所提到的，是外刃的剃头刀，剃头刀要来剃净这些以色列乱长的胡须、乱长的头发，是要使以色列百姓能够转回眼目在神的身上。所以谁能够抵挡呢？神所做的事情谁可以抵挡呢？所以你去找埃及只是让你更加这样蒙羞。所以第五节说，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名蒙羞。那名并非帮助，也非什么？既非帮助，也非利益，只做羞耻凌辱。好，所以最后神就转到第六节，讲说论南方的牲畜的末世。好，神这时候又开始又很好玩，末世不对人讲，为什么突然去讲牲畜呢？原来神觉得你们这些人乱搞就算了，连这些牲畜都要跟着你们一起受苦。好，那南方的牲畜他特别讲说什么？就是那些使节团去埃及的这些使节团把财物驮在驴驹小驴子的脊背上，然后把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就是驼峰上，然后经过什么艰难困苦之地。就是神突然好像觉得这些动物真的很可怜， 因为你们的愚蠢，所以你让这些动物也跟着你这样去受苦，因为你们没有办法走那光明正大的路，因为担心这样被人报信到亚述去，所以你们就偷偷摸摸经过那些什么非常困难的地方。神怎么形容这些地方呢？就是经过困苦、艰难、困苦之地，就是充满什么公狮子、母狮子，还有什么蝮蛇、火焰的飞龙之地，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好，那经过这些公狮、母狮的地方，当然非常的危险，还有什么沙漠中非常可怕的蝮蛇。好。这个蝮蛇它会把身体埋在沙堆里面，只露出头来捕食，所以你经过的时候你看不到它，突然之间一咬，蝮蛇又有剧毒，好，所以被咬到的就很惨。那火焰的飞龙就是以色列人传说中的火蛇，哈，火蛇会突然来到你面前咬你，好，所以神就说，哇，这些牲畜，这些驴驹子，这些骆驼。非常的可怜，所以他说：“论南方牲畜的末世，是在提醒他们，你看你们搞成这样子，连动物也跟着你们一起受苦，往那不利于你们的民那里去了。”所以第七节，神就做了一个结论说：“埃及是什么？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益的。你们找埃及，你们以为可以帮助你们去抵挡亚述来的势力，但是这个帮助是什么？突然无益。”白费力气，所以我称它为什么？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拉哈伯哈，拉哈伯有好长一段时间在以色列人的使用上，它就预表了埃及这个国家哈。那拉哈伯当然呀，有你可以去网络查到说，好像也是一个天使的名字哈。这天使传说就是在上帝命令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坐着不动，好，他都什么事都不回应，所以他也后来变成堕落成为死亡的灵，哈，就是没有反应。那拉哈伯这个字又是什么？骄傲自大的意思，好，神就告诉他们说，那是什么？一个嘴巴骄傲自大，事实上是什么？没有能力的拉哈伯，坐而不动的拉哈伯。神用这样的词来形容你们所找来的帮助，埃及的帮助就是一个什么？坐而不动的拉哈伯，空有一张嘴，但没有什么任何的能力。接下来，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17节，哈，我们先读，然后我们再来解释。第八节开始，哈，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不要妄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情。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的，故此这罪孽在你们的身上，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要被打碎，要好像把窑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以从炉内取火，从池中舀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岗上的。大起。第八节一开始就讲到说，现今你去，就是你们这些人现今你去，你是指以赛亚，以赛亚你去，把在他们面前这些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也就是这样写下上帝给他的这一段预言，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传流后世做什么呢？就是成为一个证据，证明什么呢？证明将来。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果然，神所说的事情，在公元前701年的时候就都应验了。 好，所以让我们知道神是全地掌权的神，也让这些事情让我们可以学习，作为一个警惕。人要明白上帝掌权，没有一件事情他不知道的，没有一件事情他不掌权的。那我们如果把焦点对错了，我们去寻求世人的帮助，寻求那灵界不是从神来的帮助，都是枉然的，都是怎样以邪恶对付邪恶，这样越招惹越陷进这个黑暗里面。所以神要以赛亚赶快去把这些话语写下来，要流传后世，成为世世代代可以学习的证据。就如我们今天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这些事情果然是照着神的预言所成就的，就明白了神掌管人类的历史。所以焦点就是要对回神的身上。第九节讲到说，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神就告诉透过以赛亚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都是什么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就直接把他们的问题点出来。原来是什么？他们不忠实、不忠心，对神不忠心，也不肯听从耶和华对他给他们的训诲的话语。也就是说，他们既不忠心，又不在意上帝的话。第十节讲到说，他们对先见说不要妄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神就透过一个画面，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心里面的意念是什么。他们的心里面的意念，这些悖逆的百姓心里面对于上帝所差遣的先知先见里面就讲到说，不要妄见不吉利的事，就是你不要再让我们看那些可怕的异象了啦，不要再叫我们心里面担忧了。你们要怎样讲，那让我觉得顺耳的话语，让我可以这样能够听起来舒服的话语，然后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那个柔和的希伯来文是平滑，什么是平滑的呢？就是让自己觉得很动听的话语。言虚幻的事，虚幻就是什么？戏耍的事情。那神透过先知告诉他们，他们心里面想的就是这样，他们只想听自己想听的话语，从来没有一个甘心的心，没有一个跟随的心、专注的心来听我们必须要听的话语。所以，当人有这样一个错误动机的时候，对于先知的话语，自然会怎样？抵挡，甚至不承认那是从神来的，因为人的心偏向邪恶，只想听自己想听的话语，却不去听自己必须要听的话语。所以，我们对于神的先知性的话语，我们必须要了解，上帝说的话是我们必须要听的，而不是我们想听的。好，所以，在这里，神就透过这样的一个画面描述出来他们内心的问题。十一节就讲到说，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正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接续上面一个画面，就是说，这些悖逆的百姓就对这些神差遣的先知先见说什么？你们这些先知啊，你们这些先见啊，你们离开正道吧，你们离开直路吧，意思说走开走开，不要在我们面前再讲这些事情了，不要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了，我们不想听，你们走开吧，你们离弃正道，离偏离直路吧。所以神就透过这个画面，把他们内心的那种悖逆凸显出来，反讽他们的状态。第十二节讲到说，所以以色列的圣者要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所以神把他们内心真正的问题凸显出来，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藐视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也许忠言逆耳，也许听起来不舒服，但是对他们是真正有益的。他们却怎样藐视上帝的话语，反而去依赖什么？这些邪恶的事情，这些不公不义这些世上的黑暗的权势，特别是埃及，预表了这整个黑暗的权势。你去依赖这些欺压和乖僻，还以此为可靠的。所以人自己把自己推离开圣洁的神，让自己怎样进到黑暗里面，这是人的问题。所以十三节就讲说，故此这罪孽在你的身上，在你们的身上。神接下来用一个画面，那个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什么？你们本来是一个看起来不错的高墙，好像看起来是一个亭亭而立的高墙，但是是什么？已经开始破裂凸出来了，然后怎样呢？顷刻之间就会忽然坍塌了， 因为你们的生命的根基不对，因为你们的焦点不对，因为你们不懂得怎么去把焦点对向永恒主，掌管全人类的主。你们把焦点对在你们的自私，对在你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上面，对在自己享乐的事情上面。那你们的生命虽然现在看起来像是高墙，却是什么？一个破裂凸出来的高墙，会突然之间崩塌，完全没有留存，所以神要人明白是这些以色列百姓掉进自我毁灭的破坏之中，并不是上帝故意要惩罚你，是上帝透过亚述军队要警醒你们。如果你们这时候悔改呢，你们就会看见神大能的手，所以人的问题是在于对上帝的不忠，对上帝话语的藐视。15节讲到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神就告诉他们得救。什么是得救呢？生命的真正的改变。神是圣洁的神，人非圣洁，不能到神的面前。但是人怎么可以自己圣洁的？人是没有办法自己圣洁的，除非我们怎样？我们重视上帝的话语，我们对上帝忠心，我们信靠这位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对的一个人的状态底下，我们就会进到上帝的得救。所以，当我们没有归回安息的时候，这个归回原意是悔改的意思。当我们没有悔改，进到神的什么？安息是指神的安静里面，所谓的安静就是对焦在神的身上。我们没有悔改，那当然悔改是向神悔改。所以当我们向神悔改的时候，我们自然会看见上帝要的是什么，上帝做的是什么，所有的一切的环境，上帝是要成就什么。因为神所要成就的，任何其他的势力是无法去改变。神开的门，他必然要开启；神所关的门，必然没有人够打开它。所以，我们得救在乎什么？归回安息，悔改在神的面前，安静在神的面前。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安稳就是什么？安稳就是信靠的意思。我们得力是在于什么？要宁静，要信靠耶和华神。那神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得救得力的方法。但是他告诉人说，以色列百姓发生什么问题呢？你们静止不肯，你们静止不肯，你们拒绝了神，拒绝了神在这当中的带领跟引导。16节就说，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意思说，你们不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然后要依靠自己的势力，也就自己胡搞乱搞。就是说，我没关系，我们有快马，我们可以奔走，我们可以逃离这个地方，逃离亚述的攻击。那这就是玩火自焚。所以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依靠神，却在这里想要依赖你自己的势力，要逃离开这一切的危险，所以你们就必然奔走，你们会奔走的。然后神又继续用下一个画面来形容他们内心的悖逆，说不仅要奔走，还要怎样骑飞快的牲口。也就是说，我们有可以跑得很快的马，可以逃离这些亚述的军队的。所以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虽然骑飞快的牲口要跑走，但是那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因为是什么？神使他们有能力。所以你们没有转回神的面前，用人的道路去取代悔改，去取代信靠，你们的下场就是怎样？你们会奔逃，你们追赶你们的也会这样，非常的快速，以至于17节说，一个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也就是说，敌人明明只是他用这个很荒谬的画面告诉人的问题，说亚述军队一个人，他只要一声喊下，你们千人就这样逃跑。也就是说，你们都是被惊吓的一群人，是一个惧怕的一群人。那五个人刺客呢，你们所有人都这样逃跑了。逃跑到什么画面呢？他说，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岗上的大旗。什么意思呢？人都跑光了，最后只剩下山顶上孤零零的旗杆，还有什么高山上的大旗。也就是说， 逃都来不及了，谁管他军旗如何？谁管他旗上的杆子如何？所以最后意思是说，没有人留存在那里，所有人都这样，弃旗而逃而死，弃旗而逃，所以就会产生这个画面。所以神透过这个画面在提醒人，你们的问题就全部在于对上帝话语的不重视、藐视、训诲的话，又怎样？对上帝不忠心，明明是被拣选出来的选民，为要宣扬神的荣耀，为要向世人显明神的荣耀，但你们的悖逆，你们拜偶像，离弃了背弃了上帝的约，而且去招惹这些黑暗的权势，让自己进到一个错误里面。这就是上帝为什么要兴起亚述军队的原因，是要使他们明白，上帝要透过亚述军队管教他们。对照于人的不忠，对照于人对上帝话语的藐视，接下来从18节开始到26节，上帝却仍然显明他自己的信实，上帝仍然显明他的救恩，让人都明白这些问题的背后，还有人应该选择的是什么。好，所以接下来我们从18节读到第26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们不要再哭泣，主必因你们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们，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你将种子撒在地里，主必降雨在其上，并使地所出的粮肥啊、出的粮肥美丰盛。到那时，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家园的料。这料是用木锨和叉子扬净的，在大型杀戮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各高山冈岭必有川流河涌。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7倍，像7日的光一样。我们来看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所以对照于人的不忠，上帝对以色列百姓、对选民的信实仍然是不改变的，所以他必然等候。必然等候的意思是说什么？神还在等候。孩子们，眼睛睁开吧，孩子们醒过来吧，我在这里等候，要施恩给你们。上帝仍然要施恩给他的百姓，而且为他的百姓，他必然怎样兴起？他不会容让这些这些亚述军队任意欺压的，只要你们回转。神在等候，要施恩，要兴起，要怜悯这些神的选民。因为耶和华是什么？他这里特别强调，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来思考，公平是什么？当选民有神的话语却不遵守，仍然偏向邪恶的时候，神仍然要显明他的公义。所以神虽然有恩典，虽然有怜悯，但不，我们不要忘记，上帝仍然是什么？圣洁的神。上帝仍然是公义的神，在他的信实里面，我们还是要怎样？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公平的神，只要你这样悔改你自己，凡等候他的，都是什么？有福的。那个等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转向神，等候神显明他的旨意。凡等候的，才是什么？我们真正得到答案的时刻。所以，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19节就讲到说，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锡安的这个字原意就是什么？光辉之地，光辉之地。那光辉，真正的光辉之地是哪里呢？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才是光辉之地。耶路撒冷呢，就是一个平安的根基。好，神必在光辉之地，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们不要再哭泣。当你们转回的时候，这些苦难就会从你们身上离开。主必因你们哀求的声音，什么叫哀求？ 人悔改自己的罪，人知道自己错了，转回在神的面前。所以啊，一宿虽有哭泣，能啊清早能要欢呼喜乐的那个哭泣，是为自己的罪、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了自己。好，所以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什么叫忧伤痛悔的心？是明白自己里面的邪恶，要好好的面对上帝；要明白自己里面的软弱，要好好的在神面前来悔改。这样的一个忧伤痛悔的灵，神上帝必不轻看。所以上啊，主必因你们哀求的声音，要施恩给你们。他听见的时候，必应允你们。所以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属性，不可能啊，只有怜悯，只有信实，却没有公义，没有啊，没有圣洁，不是的。上帝的所有属性都是互相平衡的。当我们愿意转回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会再一次施恩哈。他必因你们哀求的声音说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这样，必应允我们。所以神重点是什么？要百姓转回在他的面前，走他公义的道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跟上帝同行。第二十节就讲到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的。也就是说，你很多的状况就会改变的。这里讲到说，主以艰难给你当饼啊，原来的意思比较像是，当你想到饼的时候，你就想到太艰难了。意思是什么？逃命都已经没办法了，也没有什么任何的物资，所以一想到饼就想到说什么非常的艰难，一想到什么水就觉得非常的困苦，所以连生活条件都已经什么出了大问题。好，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部分？当然是上帝因为他们自己的悖逆，去拜偶像，去跟异邦结盟，不重视上帝的话语，对上帝不忠所造成的困难跟艰苦。好，但是神这里却告诉我们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哦，这个教师，如果你有英文本，你看那个教师是复数，那复数是什么意思呢？表示说很多的老师嘛，对不对？什么意思？原来在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当中，别的民族没有，但在以色列的民族当中已经赐下上帝的话语，有很多的这些教导神话语的老师在这当中，但因为你们的心不愿意听，所以当人没有能听的耳，没有受教的心的时候，再多的老师你们都看不见帮助。所以人的问题是什么？不愿意听，以至于就觉得没有教师。所以这里的教师不再隐藏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转回神的面前的时候，会发现上帝早就差遣他很多的仆人使者，已经在传讲他的话语，这些教师就不再隐藏的。你的眼会重新看见什么？这些教师，上帝本来就带来这些帮助的，就像在你们面前的谁？以赛亚先知一样，他是神所差遣的仆人，要人明白上帝的心意，明白上帝的话语的。所以人会觉得教师隐藏，会看不见教师，是因为没有受教的心，没有能听的耳，悖逆的心蒙蔽了自己的眼睛，以致什么？进到所有的艰难，进到所有的困苦里面。第二十一节就讲了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当你悔改了，当你愿意聆听了，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就会看见，其实这些神的仆人，这些神所差遣的使者老师，都已经在你的身边了。当你想到说要向左或向右的时候，你就会听到说有人教导你说，对，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好，所以人看不见上帝的帮助，是因为是把所有的焦点看在自己想要的东西上面，甚至偏向什么邪恶，以至于悖逆神。今天如果转回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见，其实这些上帝都已经在我们当中帮助了。好，所以第二十二节就讲到说， 当你愿意转回在神的面前，明白上帝心意的时候，明白上帝的带领的时候，你所雕刻的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的所镀的金子，你都要什么？玷污。也就是说，你过去自己行手啊、自己手中行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不管这些偶像是用银子做的，或者是用金子包的，你都会把它这样当做一个污秽的东西，你会把这样玷污，把它抛弃掉，好像什么污秽之物哈。那这污秽之物原文是什么？好像什么月经布一样，你不会想要保留的，你想要把它丢掉的。然后会对偶像说什么？去吧，也就是说什么？这些偶像，我过去所做的错行，这些偶像滚开吧！我要回到我神的面前。第23节接下来讲到说，你将种子撒在地里，主必降雨在其上。那个种子是指什么？那个种子是指神的话。你将神的话，将神的心意种在你的心田里面的时候，主就会降雨在其上，也就是圣灵的圣灵的带领恩膏就会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怎样？我们的心田能够有这些上帝种子发芽在我们里面，可以使所出的地、所出的粮，也就是透过上帝话语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时候，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想的心里的意念、口里的话语，都会蒙神的所喜悦。那我们生命会像什么？他用一个画面，肥美。丰盛，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那个样子。到那时，如果我们走回神的面前，到那时，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意思说什么？我们手中的所有的工作，哈，牲畜预表了我们的可能我们的事业，我们所经营的，也可能也包括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一切所经营的，哈，他说这些牲畜就会在宽阔的草场吃草。什么意思？你想想那个画面，宽阔的草场表示有吃不完的草，而且有没有野兽的扰害？没有。好、哦，所以当我们把神的话语扎扎实实的种在我们心田里面，上帝会浇灌它，使地出粮，肥美丰盛，甚至我们的牲畜在上面都可以这样在这宽阔的草场吃草。24节就讲到说，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加吃必吃加盐的料，这料是用木锨，哈、哦，这字读作锨和叉子阳茎的，哈、哦。那木锨就是木铲子，那叉子当然就是叉这些草料的的叉子，哈、哦、啊。那他说用木锨和叉子阳茎的，也就是说你有时间有心力去好好的整理你的耕地的。去带领这些耕地的牛跟驴驹，哈，这可能预表了你的事业、你的工作、你的家庭，哈，你就有办法这样用一个好的器具，好好的去什么去管理，还给这些牛跟驴驹吃什么加盐的料，意思说你会懂得用好的食物给他们去喂养。那这里在表示说什么？你的生活当然就会在什么平顺，在一些富足，在供应里面。如果你是在慌乱当中，你哪里有好好的时间给这些牛用，还去做好的器皿？哈、哦，要拿木铲子，可能还做得很精美的木铲子，拿着做着很精美的叉子去扬进你的这些草料。如果人是在困苦当中，恐怕就这样随便塞个草料，或者把牛牵到外面去有草的地方，它自己想办法去吃的哈，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它的牛跟驴驹。但是如果我们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呢，我们所经营的一切，我们就怎样就会显出上帝各样的祝福跟丰盛在我们的里面，而且还会有什么事情呢？25节讲到说，在大型杀戮的日子。好，大型杀戮当然不是说我们被杀，而是说上帝要为我们什么征战。这些仇敌攻击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转回神，把神的话语种在我们心田的时候，上帝要施行审判在这些仇敌的身上，在他大型杀戮的日子，这些高台指的就是敌人的堡垒，哈，敌人的堡垒就会在神的面前倒塌。在这个时候呢，他说各高山的冈岭必有川流。何用？也就是说，这些仇敌所占据的我们生命当中的各个 各个堡垒哈啊，这些纲领过去因为仇敌的占领，所以他已经这样，他已经枯竭了，他已经被仇敌耗尽所有的资源了。今天在神的里面，上帝不仅替我们杀败这些仇敌，他还可以祝福这些高山纲领有什么川流河涌，会有溪水涌流出来，所以神各样的祝福都会回来。26节就讲到说，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鞭伤的日子，所以当我们转回的时候，当我们忠心于神的时候，当我们听神训诲话语的时候，这些所以我们过去从仇敌来所受的伤，上帝要怎样亲自缠裹，要缠裹我们所受伤的地方，我们所被压制的地方，要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甚至他说，月光必像日光，即便在夜间行走，月光就像什么白天的亮光一样，你会清清楚楚的看见每一个环境，每一个地方，你会懂，你会懂是这个在外面环境当中人最可怜就是看不懂上帝在做什么，也看不懂环境背后所有的问题，所以他自然没有办法去面对所有的问题。就好像一个人在黑暗当中行走，什么时候被绊倒都不知道。但是如果黑暗当中，神说月光如同日光的时候呢，你还会绊倒吗？你还会不晓得避开所有的危险吗？当然就可以了。那甚至在日光必加七倍，意思说什么？会更加的明亮。像7日的光一样，一切所有的事情在神的里面都会清清楚楚的。好，接下来我们从第27节读到最后的第33节，最后一段我们来看27节。看呐，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怒气烧起，密烟上腾。他的嘴满有愤恨，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他的气和如瘴疠的河水，直瘴到颈项，要用毁灭的筛箩筛尽列国，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醒的嚼环。你们必唱歌，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并且心中喜乐，像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磐石那里。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法的膀臂。他怒中的愤怒，并吞灭的火焰与霹雷、暴风、冰雹，亚述人必因那并耶和华的声音惊惶。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击鼓弹琴。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原来陀菲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的木材。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他着起来。我们来看27节哈，当神的百姓转回的时候，他说：“看呐，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好，那个说什么意思呢？神就会成为我们的保护，神会成为我们的力量。他从远方来，后面又讲到说怒气烧起，密烟上腾。这个画面就像什么？就像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那日子，神的云柱火柱。云柱火柱在以色列百姓来讲是个祝福，白天提供他们遮蔽，晚上提供他们带领跟温暖。那这个部分对以色列百姓是祝福，但对埃及的军兵呢？却是极可怕的现象，因为这些火柱会降临在这些以色列的军兵上面，把他们烧灭。所以神用这个画面来提醒以色列百姓，看呐，耶和华的名从远方上来，也就是说，耶和华的名就好像一个暴风从远方就往这个地方来，他的怒气要烧起，密烟要上腾，他的嘴唇满有愤恨，他的舌头好像吞灭的火，要对付谁？神的审判要对付这些埃及的这些亚述的军队。所以人如果真正悔改的时候，上帝就这样兴起他的审判，因为上帝是公义的神，不要忘记上帝是公义公平的神，他公义的怒气会审判一切作恶的。好，那28节，他的气如瘴疠的河水，他的气就指他的灵，他的灵像什么？洪水时期瘴疠的河水，直瘴到什么景象？也就是什么叫这些仇敌灭顶到景象，就是什么高过他的头。好，所以神的气、神的审判 审判的神、公义的神要怎样刑罚这些罪，直到什么使这些罪恶都灭顶，要用毁灭的筛箩。这里特别讲到说毁灭的筛箩，也就是说，上帝要把这些列国的邪恶这样筛尽，毁灭的筛箩就是凡被筛不能下去的，留在上帝手中的，就用这样审判的力量毁灭他们，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醒的循环。他用一个错误，又用一个画面来告诉人，那些邪恶的民，他们会怎样？他们的口中就好像是一个牲口啊，它被套上绝环。你知道马被套上绝环的时候，你的鞭子往左边拉，它就往左边跑；往右边拉，它就往右边跑。那神用一个画面，就是使人错行的绝环，就是这些罪恶的民，上帝在他口中好像有绝环一样，好像走在一边是山谷的路上，上帝就这样让他们一拉。马就这样掉入整个山谷的画面一样，就让这些错醒的这些百姓让这些罪恶的百姓错醒了，所以掉到他们自己的毁灭里面。29节，但是呢，你们这些依靠神的人呢，你们会不一样，你们必唱歌，像守圣节的夜一样。什么叫守圣节？就好像要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通常过节日是什么？是开心的，所以你们必唱歌，因为这样，这里上帝在宣告另外一个逾越节来到了。另外一个逾越节，过去你们落在埃及的限制，我把你们带出来；如今因为你们手中自己的罪，你们又落在一个限制里面，你们感受到亚述军队要攻来，但是上帝要再转向他的人身上，要带来另外一个逾越节，让你们心中喜乐，像一个唱歌的人，像一个什么吹笛的人，会去到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我们想到磐石，就想到什么救恩。特别大卫写诗的时候，常常讲到磐石就是我的救恩，所以你们就会到上帝那里去，到以色列的救恩那里去。所以在这当中，你会看到你的盼望。当你等候的时候，当你转向神等候的时候，必然看见什么？上帝赐给人的盼望，赐给人的帮助。30节，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法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怒，并吞灭的火焰与霹雷、暴风、冰雹。所以，上帝会使用所有的环境来证明他的荣耀，特别在转向他的人身上。所以31节就讲到说，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都这样惊惶，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事实上是耶和华就是成为那审判的杖，直接击打这些罪恶的百姓。因为亚述其实也是一个罪恶的百姓，因为他们自高自大，甚至什么怒骂耶和华神，指着以色列百姓说：“我比你们的神还大。”所以在公元701年，当他们攻进以色列这地区的时候，我们就昨天有听到聪哥所讲的，这些军队驻扎在以色列的外面的时候，一夜之间18万5千人都死亡了，也就是神的天使出来击杀了他们。所以这西拿基利王就这样吓坏了，就默默的就回到了尼尼微城。在尼尼微城，在自己的偶像的面前献祭的时候，又被他两个儿子用刀刺死了。所以这自高自大的王，自比以色列的神更伟大的这个王，就这样落到一个凄惨的状态底下，因为上帝直接审判了他，刑罚了他。32节，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就是这刑罚的杖，加在希拿基利王的身上，每打一下，人必击鼓弹琴。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原来是神亲自与他征战，所以我们知道，上帝说过，征战是属于耶和华，征战胜利是属于耶和华。当我们转回在他面前的时候，上帝就亲自为我们征战了。33节讲到说，原来妥菲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那妥菲特是哪里呢？妥菲特就是耶路撒冷城北方，就是那个哥哥他山下面的山谷，我们叫做新嫩子谷。新嫩子谷当中又有一块凸出来的小高台，那个地方叫做妥菲特。妥菲特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什么？ 焚烧之地。焚烧之地，哈，那历史上是这样子。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在耶路撒冷居住的时候，他们曾经也自己跟着这些非利士人，跟着这些迦南的恶习，他们去拜摩洛。那拜摩洛有一个恶习，就是他们会献上自己的儿女，把他烧死在这些偶像的祭坛上。烧死的地方就是这个陀非特。但是这个陀非特呢？后来，神要以色列百姓做一件事情，你要污秽那个偶像的献祭的地方。所以后来以色列百姓就把这个新嫩之谷当做是一个焚烧垃圾的地方。那神就常常透过新嫩之谷来告诉以色列百姓，这就好像是地狱的预表，因为地狱里面的民或者是天使是被上帝弃而不要的。垃圾，所以垃圾我们怎么处理垃圾呢？垃圾如果还有可以消化的，通常就会有虫来吃；不能消化的呢，就用火焚烧。地狱的景象就像什么？不死的虫、不灭的烟一样。所以新嫩之谷常常就是预表地狱。那这陀非特呢，更预表了这焚烧之地是为谁预备的？为亚述的西拿基利王所预备的。所以那个画面就好像怎样，上帝早已预为这个西拿基利王预备了一个什么地狱了。好他说其中堆的是什么火跟许多的木材，也就是说上帝已经预备火跟木材，耶和华的气就像什么一股硫磺的火，就把他推向了地狱了。好，所以神要以色列百姓知道，审判在于耶和华。耶和华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人不忠，人轻藐视上帝的话，就让自己掉到所谓的苦境里面。但是神的管教的背后仍然是爱，在爱当中，上帝希望人能够转回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面前就会得帮助。所以神的信实不会因为人的不忠，不会因为人藐视上帝的话语，他就把这样的一个救恩从人的当中挪走，从他选民当中挪走。没有，他在等候，他在等候我们回转，好施恩给我们，他在等候好医治我们一切的伤，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所以我们要真的要透过以赛亚书30章这一节来认识到，人的问题就是在于藐视耶和华的话语，对上帝的不忠心。那神，我们仍然要相信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怜悯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是施恩的神。弟兄姊妹，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早上看到以赛亚书30章，我们的心真的要明白。主啊，虽然当我们自己偏向邪恶的时候，就招惹了邪恶的势力就起来。你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但是主，你已经兴起你的救恩磐石。主啊，这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高举在我们的当中。有多少的见证人如云彩一样告诉我们，这些神你所兴起的教师都已经在告诉我们正路。这正路在哪里呢？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主，你帮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能听的耳，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你所赐给我们的教师也不再隐藏了，我们就可以走回你的面前，也能够知道说，我们过去因为招惹邪恶所带来的邪恶势力，耶和华在悔改人身上要亲自为我们征战，因为这些仇敌的最终的去处就是那地狱的硫磺火湖。主，你要我们知道，你是审判的君王，你是按着事实审判的君王。主，你帮助我们要真实的在你面前悔改，来敬畏耶和华神。主，求你今天早上就要再一次赐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常常看见神你的荣耀，也看见神你的美好，看见神你各样的奇妙的作为。我们要走向你，我们要勇敢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虽不好，但是神，你是帮助我们的神。我们虽然不完全，但是神，你是救赎我的神。我要勇敢地走向你。让我们不要再依靠这势力。你说依靠耶和华胜过依赖王子，因为人一死，他的指望就没了；气一断，他的能力就失去了。所以，我们当依靠谁呢？唯有依靠那永生的耶和华上帝。也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你来到我们当中，成我们救恩的磐石。感谢圣灵成为我们的带领帮助，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膏抹，我们可以更加 认识神。谢谢主，愿你赐福在我们当中，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